南军元帅施宝跟樊瑞两个人马打照面，一刀把他的混铁枪给削断了，反手一刀砍樊瑞于马下，砍樊瑞于马下，樊瑞死了。樊瑞没死，怎么没死呢？咱说砍樊瑞于马下，可没说他砍死于马下。樊瑞外号叫混世魔王，那个武艺也不至于低劣到这种程度，两人一个照面就让人给杀死了。应该说他这一刀把樊瑞的枪给削断了，樊瑞心里边一惊，他没想到。虽然说这个石宝他在营中有耳闻，说他这个兵器削铜剁铁，但是他没跟他正面交过锋。今儿个这一刀枪一断，樊瑞一惊，他反手一刀。这功夫樊瑞想要坐井参头都来不及了，所以他顺势来了个滚鞍落马，咕咚，他由他马上摔下来了。他那马上一摔下来，他那一刀可就扫空了。这一扫空了，樊瑞掉到地下，把自己这两截枪在手里拿着，一个手里一半。樊瑞心想，这个小子这刀可真快，他刚想要站起来，这石宝把这刀手中一拿，刀尖朝着樊瑞就要扎。他刚要一扎的功夫，旁边斜刺里窜过来一匹铁青马，马上坐的正是毛头星孔明。这毛头星孔明手中也是一条枪，颤枪奔着石宝的软肋啪一枪就扎过来了。石宝一看这边来了一枪，他赶忙用刀杆往外边一划了，跟毛头星孔明两个人站在一起。樊瑞站在地下，手里面拿着两截枪。樊瑞嘴里边还喊：“孔明，你小心吧，这小子那刀可能削铜剁铁。”毛头星孔明听樊瑞这么一说，他可真就加了小心了。你拿这个刀想往我这个枪杆上磕，往枪杆上剁，我不让你剁，所以他躲着他那个刀。樊瑞呢，为了帮助毛头星孔明，他在这个石宝的马左近呢就下上功夫了，抽空照着他那个千里雪那马屁股上啊，梆就一枪打的这个马一劲撂蹶子。这石宝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这可不行啊，上边一个跟我打的，下边还有一个忙活马的，这场子我是非吃亏不可。偏偏在这功夫旁边又来了一骑马，谁呀？梅雨剑张青。那么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咱不说了吗，军师吴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重新加派人马各路增援，现在一部分人已经拥进了杭州城内了，另外派一部分人奔那边去帮助宋江。帮助宋江的派有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包括着传火张衡，也就是张顺的哥哥，所以又领着几千人马援过去了。这边呢，梅雨见张青进了城，梅雨见张青催马往那一来，樊瑞在下面就喊：“张青，快过来帮忙抓这小子！”一说这句话，梅雨见张青马到跟前一看，他知道啊，这就是那元帅石宝啊。如果把这个人抓住，这是我们首功一件。张青一伸手，又打东廊里边就拿出一块飞黄石来。找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手里边掂量了掂量，心想这一下子我就能把你小子打懵。这石头瞅准了他抖手，啪，这石头呜的一下子就出去了。张青那飞黄石百发百中，要怎么叫梅雨剑呢？说他这个剑呢是没有后边那羽毛的剑，其实就是石头。这石头一打过来，要是正面打到他的天灵盖上，这石宝肯定就得被打懵。遗憾的是这石头偏了一点，打到他后脑海上了，他头上戴的有头盔，打到这头盔上了，就这样隔着那头盔把他那后脑海那个地方都打血印了。啪，那石头打上之后，石宝正跟那孔明打着打着就觉得后梆的一下子，心想这谁给我一棍子，他自个儿还没缓过劲儿了，那石宝就知道不好，现在下边有骨头马的，上边跟我打仗的，后边还有往暗器打我的，我快跑吧。 这石宝虚晃一刀催开坐骑，顺城中大道往前就跑。十字街上那还有一波呢，谁呀？军师啊，和尚邓元觉手中拿着一条九耳八环方便铲。这阵邓元觉正跟鲁智深和武松在一块打呢，这鲁智深进城之后不找别的，就专门找他这对手。鲁智深心想，你这和尚怎么就帮着放蜡呢？你还当军师？你是什么军师？出家之人应该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这和尚也不是什么好和尚。鲁智深跟邓元觉两人一见面布下交手。随后武松赶到，武松摆双刀帮着鲁智深。这一帮着鲁智深，这和尚邓元觉也觉得打不过他们俩，邓元觉也是侧身往前就跑。城里边这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城外边呢，这方天定的船队上也带着几千人呐，几百条船顺着就出来了，他想直取宋江。混江龙李俊可同为同猛，他们也点齐人马在岸边上等着。这方天定指挥的人往岸上那么一上，这哥们跟混江龙李俊的队伍就打在了一起。跟李俊的队伍这一混战，一会儿的功夫，军师派来的援军小李广花荣、传火张衡、霹雳火秦明又带着几千人增援来到这里。方天定一看事情不妙，心想今天我是一念之差出兵有误。他为什么这么想？他扭向回头一看呢，杭州城里边大乱，就知道杭州城被人家给攻进去了。要守杭州城恐怕困难了，但是方天定现在还有一线希望。他觉得元帅石宝还有军师邓元觉这是有勇有谋之人，兴许能把这宋军再能赶出杭州。所以方天定听到城中一乱的时候，他现在心里边也乱了。这边岸边上正打着，方天定吩咐手下人把这船给我摆往旁边，我回城看看。方天定想要回杭州，这个手下人摇着这个船只由打西湖上面一掉头，他要往回走，正要往回走，没想到旁边有个人可注意方天定了。谁？正是船火张衡。船火张衡不是随后到这儿来营救宋江来了吗？他们在岸上一打的时候，船火张衡就盯着方天定。他问别人哪个是方天定，一看在那个大船上指挥着，那就是方天定。船火张衡这阵身上带着两把短刀，他就盯着这方天定，心想小子，等你上岸，你上岸之后我就亲自把你的人头割下来给我兄弟报仇。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方天定没上岸，在水里边把那个船呢他驳回去了。他船往回那么一驳，张衡就盯住他了。张衡啊随后一纵身扑通就跳到水里去。张衡那水性，这西湖算什么呀？浔阳江边那长途长路，横渡长江那闹着玩一样。所以张衡随后就奔他这船来了。此时刻还有一个人发现方天定要跑，谁呀？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正在岸上呢。花荣这个人就有这么个特点，征战当中他这个眼睛专门盯着哪是主要环节。花荣到在这儿就盯住这方天定了。花荣也有这个想法，心想方天定只要你一上岸，我就先拿箭把你射死。可是没想到这方天定半道要走，花荣一看呀，你要跑啊，这可不能便宜了你。小李广花荣人抽剑刃扣打前，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之后瞄准了方天定。尽管这个距离比较远，但是花荣他就小李广神射手百发百中，啪一箭就出去了。这一箭出去，由于距离较远，射的不是那么十分准，但是也射到方天定这个左肩胛骨下边，噗的一箭， 方天定就觉得肩胛骨这一疼，呀，中了箭了。方天定马上一回身，看了看手下谣传的这几个军卒，太监，乖，把这箭给我拔出来。旁边军卒过来抓住这个箭杆想往外拔。华容这箭用的是什么箭？这叫狼牙箭。华容那箭有几种，有燕尾箭，有狼牙箭，还有三棱甲的透甲锥的毒箭。华容今天晚上抽箭的比较匆忙，本想用毒箭射的，没想到抽出了一只狼牙箭。这个狼牙箭它比较特殊，头前这个尖儿啊，后边啊是带钩的，说射进去之后你想往外拔，头前那个头是枪茬，就得把你这个底下那个肉得带出两条子来。说这个军卒给他往外一拔这箭的时候，这方天定就觉得是肩胛骨下边这哎呀呵轻点儿。是啊，轻点儿，王爷，咱轻点儿的拔不出来呀，要不您就这么带着。放屁，这箭我带着多别扭。是啊，那您要让我拔的话，要不您就咬咬牙，我就一使劲给您拔出来，肯定啊得带出点肉来。方天定一想，好吧，你就给我拔吧。好嘞，这哎呦，我这么拔，我拿脚蹬您的腰行不行？方天定一听，这是拔剑吗？啊，还得拿脚蹬着我的腰，这我遭了罪了。又一想，这剑不能带着，来吧。这小子拿脚一蹬他的腰，俩手一使劲，砰，这剑拔出来。这剑一拔出来，鲜血顺着这个剑口哗哗的往外淌。方天定觉得是不好，快点摇船给我往回走。这一说快点摇船的功夫，在船旁边哗啦一声就冒上一个人来。谁呀？穿火张衡。这阵的张衡跟往日的张衡不一样了，判若二人，好像一只凶猛的雄狮似的。上船之后手中拿着两把利刃，噗噗噗两刀就把摇船的给捅下撒去。怎么捅下撒去？那个下子把那个带下去了，剩下还有几个摇船的刚想过来动手，就跟张衡把那短刀摆下，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几下的功夫，这几个摇船的全下了水了。方天定这功夫一转身，一看面前这个人不认识，船伙张衡跟方天定两人一对脸儿。现在月照中天，在月光下，船伙张衡瞅着方天定，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白眼睛子里边挂着血丝。方天定瞅着张衡，他手中一扶着剑都，你是什么人？这个张衡看着方天定就说了一句，这一句呀把方天定吓得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怎么回事？张衡跟方天定这么说的，你不认识我吗？被绷在你那永金门的铁闸栏上的浪里白条张顺就是我。这一句话，方天定就觉得嗖的一下子头皮都麻了。方天定心想，什么？你是张顺？这个张衡啊长得跟张顺他亲哥俩可有点相似。他这一说是张顺，这方天定当时就有点发懵，心想，怎么着，我碰见鬼了吗？那张顺，是啊，刚才我从那个铁栅栏门上我把他放下来了，这怎么他在这儿又出来了啊？方天定这阵后边的剑伤都忘了疼了，他一伸手唰的一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你是张顺？你不死了吗？我死了，我死了才找你索命啊。方天定，你还跑得了吗？方天定说，张顺，你是张顺也罢，李顺也罢，今天我跟你拼了，你看见？方天定一剑奔着船伙张衡前胸就扎过来。这个张衡往旁边一闪身，一拧身的功夫， 就到了方天定的身后。到了方天定的身后，照着他的后腰咣的一脚，这方天定就站不住了，又打船上扑通就掉到水里。这一掉到水里，穿过张衡随后跟着扑通也掉到水里。这方天定哈，那水旱两路什么都行啊，跳到水里之后，这一只手拿着剑，他一只手划水，拿脚蹬着往岸边划，方天定自觉得自己的水性是很不错的，老半天的功夫也不知是在哪面游到了西湖岸边了。到了西湖岸边这一带，看来周围都是树林子。方天定游打这上了岸上之后，爬着上来，哎呀，累够呛。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一看对过，这张衡在那站着呢。他比我游的快呀，他还是驾着风过来的啊。其实船伙张衡是比他快呀。这张衡嗖嗖嗖的就过来了。在那岸边挡着他呢，这方天定一上来，啊，哎，你到底是谁？我是张顺，浪里白条张顺，我死在你的手下，现在我要让你跟我一起到阎王殿前说话，我不去，你不去也不行。说着话。摆匕首照着方天定就来了。这是方天定刚才这肩胛骨下边中了箭伤，又让湖水这么一泡，这后边他疼啊，这左胳膊他觉得有点抬不起来了，就右手拿着这个剑就跟张衡两个人在这交战。这方天定本来这心里边就害怕，心想到底是张顺呐，还是别人，愣装着吓唬我。但是他瞅着张衡这个劲儿啊，生死不怕，这堆匕首都刷刷刷刷刷银光闪烁。这方天定忽然一阵觉得这左胳膊不能动了，啊，这怎么回事？方天定刚那么一犹豫的功夫，就看张衡一转身就到他跟前了，手起一刀扎进他的左肋，啊，噗！这一刀扎进去之后，方天定啊，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另一把刀又扎进来了，两刀，方天定倒在了地下。这一倒在地下，张衡拿着短刀割下方天定的手臂，提着这个手臂，顺着西湖岸边的道就跑起来了，跑的速度那个快就别提了，跟风一样。这一气儿就跑到了灵隐寺旁宋江他们的跟前。这阵宋江啊，由于曾派来了援军，已经把杭州城出来的这些敌军都给打退了，正在打扫战场呢，杭州城里边还在乱呢。宋江在马上下来了，正在瞧着整个的战局呢，忽然看见船伙张衡噔噔噔跑过来，来到宋江的跟前，扑通往这一跪：“大哥，大哥，我张顺报了仇啦！”啊！宋江当时一听都吓一愣，心想：“张衡啊，你怎么说你张顺呢？”说到这儿，他把人头一举：“方天定被我杀啦！”这句话说完之后，就看张衡扑通躺地上。宋江当时也吓一跳，混江龙李俊在旁边一瞧：“哎，张衡，张衡，张衡，你怎么的了？”这阵张衡躺的人是不醒了，一摸鼻子那有气儿，没死。快点，这马上又掐人中啊，又扑了前胸啊，又捶到后背呀、啊，老半天的功夫，这船伙张衡才把眼睛睁开。啊！宋江走到跟前：“张衡，贤弟，你怎么的了？”张衡一睁眼：“ 我怎么的了？宋德高，我怎么的了？宋江说，我知道你怎么的了，啊，你刚才怎么说自己是张顺呢？张衡说，是吗？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我看方天定要跑，我跳到水里边去，我去追他去了。哎，我以后我怎么的了？我再就不知道了。哎呀，混江龙林军说，看起来呀，浪里白条张顺死后有灵啊，这是服了你的体了，把方天定给杀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平素说话说，有人呢得壮科了，就是这种病。其实呢，从医学上来讲呢，这是一种短期的神经错乱。这张衡啊，由于急于要给自己的兄弟张顺报仇，这种心情太急切了，所以这精神上就出现了一种扭曲变形，所以他就成了张顺了。在这种状态下，他就知道达到一个目的，要把方天定给杀了。就这样把方天定的人头割下来提了到这儿来。宋江听到这里，又跪到地下冲天摇拜。那个时候的人都觉得这张顺是有魂灵的。宋江说，张顺兄弟，你死了死了还助大哥一臂之力呀，愚兄绝对忘不了你。宋江说，将来要回朝的时候，我一定在皇帝面前陈述此事，要给你修庙宇塑金身。这里呀，宋江带领着人马也奔杭州去增援。杭州城里边这个时候南军基本上已经逃跑，石宝元帅还有那位邓元觉都从城中跑出去了。他们跑了，他手下这二十几员将官有那么三四位被杀了，剩下的人被俘的被俘，受伤的受伤，逃走的逃走，阵亡的阵亡。杭州城里就算渐渐的恢复了平静，打扫战场，出榜安民。宋江来到杭州城内，直接到了帅府堂上，各路人马全都归来向宋江禀报自己的战绩。这时宋江让手下人一一的给他们登记在册，给他们这是记功劳啊。这里边杭州城刚刚都安抚好了，元帅童贯跟副帅刘光世驾到，宋江马上把童贯又迎接到帅府堂上。迎接到帅堂之后，童贯说，杭州城能够取下来这可不容易呀。宋江就把浪里白条张顺怎么魂断永金门这几个壮烈的事情跟童贯讲述了一遍。童贯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宋先锋，下一步是不是就该秦芳腊了？宋江说，我已经派出两个人去了，一个是小旋风柴进，一个是浪子燕青，我让他们两个人变装打扮，先到清溪县帮元洞探看方腊的动静，了解那里的敌情，知道了确切情况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进。童贯听到这里，把这脸往下一沉，宋先生，我看不必要了吧？啊，你派下去两个细作探听军情，当然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两个去喽，这军情就能探得回来吗？他们走了几天了？宋江说，刚走。刚走，那我们在这等的多少日子呢？宋江说，这两个人是精明人呐，我想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带回来的消息。那好吧，那就在这等着。在杭州城里边又等了几天，这小旋风柴进跟浪子燕青啊没回来，也没带来什么信儿。这童贯就跟宋江说了，宋先锋，我看就不用等了吧， 我们的大队人马继续前进。宋江说，元帅啊，我们现在逐渐的可就接近方腊的老巢了，前面就是睦州清溪县帮源洞。据别人传说，他这个清溪县帮源洞就是他的建都之地，方腊肯定他把他的重兵，他把他得力的干将都放在他的周围，我们如果就贸然行进，就容易受阻啊，受阻是小，损失是大。我这一路之上，梁山108将死了不少的人了，难道说我们还要这么盲目的进军，做无谓的牺牲吗？宋先锋，我看你是越到跟前越胆小了，是不是？不是我胆小，我还想要听听柴进和燕青的消息。如果说对他一无所知，那我们怎么进军？兵书有云，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哎呀，宋先锋，假如这柴进跟燕青他们两人当细作，到那被人家给查出来了，要是把他们俩给宰了，他俩死了呢，难道说我们这个兵就不敬了吗？宋江说，元帅，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两个人他们聪明过人，是不会被他们抓住斩杀的。嘿，这一路之上死了这么多人了，难道说他俩就不能死吗？